你来，OK，师傅
是
你。
第一次是上礼拜，好久不见了。
啊，感谢主。
对
啊，OK，我们现在要开始上课了啊，我们就要把声音啊，我会把声音关掉啊，OK，感谢主，祝福大家，欢迎大家来啊，哈利路亚，啊，很快到周四了。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啊，我们一起来赞美主。今天我刚才跟月历姐妹我们说，我们这一段圣经是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都讲的教会基督里的合一，究竟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上两个礼拜讲了三分之一。关于教会的合一，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还有上个礼拜讲的七个一，中间还差了一个叫做本于性以居于性。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你应该要本于性以居于性，你应该在你所信的会产生一些有信心的行为，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楚，今天在你心中你有什么信心是你抓住的。比如说亚伯拉罕，有人说亚伯拉罕的信就是他相信神是使无变为有的，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能叫死人复活，还有最重要的，他是所应许的必然成就。阿们。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使无变为有啊，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所以按着这个，他愿意献上以撒；同样按着这个，他愿意离开乌尔，啊，去到哈兰，你要从哈兰再到迦南地。所以我们是义人，因为我们已经是信主了，有生命的，必因信得生命力。啊，所以基督徒不是单单头脑上信，然后有一个宗教的行为。啊，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真正的教会是本于信以基于信，应该是有一种信心的行为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希望从以弗所书我要讲到关于属灵恩赐，关于教会的五重职事，我们该如何建立一所神所喜悦的教会教会一切的信仰的根基而信仰的动力来自耶稣的爱。所以我今天希望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希望回到耶稣基督的爱里你要记得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是要不能忘记这句话，耶稣爱你。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耶稣的爱，基督的爱，
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主耶稣的爱是信仰的根基，主耶稣的爱是你力量的源头，主耶稣的爱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主耶稣的爱吸引你继续走这个天路。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的爱，耶稣爱你，耶稣爱我们就够了，要耶稣爱我，要耶稣爱我。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Thank you.
愿意同为上帝爱你，你是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痛苦伤害，是我们一生的爱的结。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一笔不患难，更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永远不要忘记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当我们在教会成长，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方法表达你对主的爱，有很多方法表达你对主的爱，但是你要记得主要的是你知道他爱你，所以最后能救你的啊，在你最软弱，当你差点要放弃做基督徒，对神毫无信心的时候灰心，只有一句话能救你，耶稣仍然爱你。所以神既不爱惜自己儿子把耶稣白白的给你，岂不也不把万物都给你吗？所以这首诗歌是我们做基督徒不可以忘记的诗歌，要记得这个真理才能救你，才能救你，救你到底。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
让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耶稣是你的救主，耶稣是你的教主。救主跟教主有点不一样，救主是救你到底，你会接受他爱。若他是一个宗教的教主，就是你要效忠的对象，你要服侍他。若你只是一个宗教徒，你一生活在恐惧当中。若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真正的把他当救主，你现在就打开你的心，让他再去爱你。阿们。你再不可爱，都要接受他爱你。
耶稣爱你。
主啊，我不可爱，但是求你来爱我，求你来帮助我。是的，你的爱让我不会跟神有隔绝。
愿你同为神的，
我是神的儿女。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去。这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余生的爱隔绝。
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到今天仍然爱这个不可爱的我。谢谢主耶稣，你从开始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是不可爱的。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是一个在不以自己心中运行的邪灵的环境底下长大的，我是在诸月上是局外人，是外邦人，我是不可爱的。但是你看我是可爱的，你从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了。你说我，你在创世以前已经认识今天，这个小子，所以谢谢你，你的爱长阔高深，我没法了解。谢谢你，用这句话救了我很多次，无论我是历尽根皮靠自己的力量侍奉你，到最后差点想放弃侍奉，我是做基督徒做得很难过，受伤给人伤害，不想做基督徒，也是这句话，耶稣爱我，是你的爱让我没有放弃。当我背十字架背到一个地步想放下的时候，你在我前面，在意象中回头，你背着更重的十字架，你血流拼命，你转过来说，孩子，你还撑得住吗？是这句话让我没办法放下我的十字架。谢谢你主啊，你的爱，你的爱，你的爱让我没办法离开你，你的爱让我没办法背叛你。谢谢你主啊，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动力，是我唯一的根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要我们在你面前都再去寻求你的爱。离开了你的爱，我们的侍奉只会带来骄傲；离开了你的爱，我们的苦难只会让我们变成苦毒，没法让我们成长；离开了你的爱，我们的生命变得没有味道，也不像你，也没办法讨天父的喜悦。谢谢你主耶稣，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靠着圣灵更多的体会你的生命的真实，也越来越像你，像一个顺命的儿女在天父的面前。祝福我们今天众儿女在里面，在天父面前像你一样，有你的平安，有你的顺服，有你的喜乐，有你的平安，因为你是天父所爱的，我们是你所爱必救到底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求天父悦纳我们献上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爱你，阿们。耶稣爱你，是的。当我们侍奉，当我们在人生的旅程，我们什么都可以忘记，千万不要忘记这句话，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我们整个今天的课堂开始，有一个问题要问，耶稣是救主还是教主？救主还是教主？是救主还是教主？救主和教主，对，救主救主和教主，耶稣是救主。你看我的那个打出来那个留言板，他是救主还是教主？说是救主的举手，是救主的举手，是教主的举手，教主，一个宗教的教主。你们说不会，耶稣不是教主，他是救主，但是我们好像把他当作教主来服侍。一个教主就是你的 band name， 我是这个教的，我的牧师是怎么怎么，我们都把牧师变成教主，是一个名牌，我的教会，我的。当你这样看耶稣，你就把耶稣当成一个教主， 宗教的教主是你要遵循啊、要传扬他的教导，传他。但耶稣从来不是要做这个教主，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神也说你为我做何等的殿宇，你要做什么殿宇，你要做多大的庙宇给我，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他从来没有希望我们给他做一个教主。但我们就是把传统的我们的过去中国呢那种我们宗教那种态度，像法利赛人这样的敬畏他侍奉他，所以我们变成把他当作一个教主来服侍，然后就有距离了。呵呵，当作是救主你就会接受他爱，做不到接受他拯救，对不对？所以你自己想，你是把他当作救主还是把他当作教主，你自己知道。我也曾经把他当作教主来服侍，有这个距离，某方面好像是对，但是最后你会知道，你把他当作教主来服侍啊，你走不长走不远，你只会累垮累死啊。在圣经有一个人物，有两个人物很可爱，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在加利利湖湖边啊，我们常讲这个故事，是一个新加坡的谢牧师说的。新加坡的谢牧师他说，彼得他要证明我是爱主的，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去爱主。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却不能，老大嘛，对不对？众人虽然跌倒我却不能，他有信心，也是真的爱主，他要证明自己爱主。另外一个是约翰，他说我是主所爱的，我是主所爱的。你看这约翰福音常常说我是主所爱的，这个我是主所爱的最后走到十字架底下，对不对？在加利利湖边，哥里斯拉湖边，耶稣第三次显现，约翰认的这个是主，彼得还不认，认出来。一个证明自己要爱，证明爱主的，他最后三次不认主。要证明自己爱主，比众人更爱主的，他靠什么？他靠人的力量，对不对？他体贴人的意思，要用我认为的方法去爱主。最后他证明他爱主了吗？又要证明自己爱主的，最后就像彼得一样，只会看到自己隐藏了很多软弱，否定不承认自己有软弱，最后通常这样就证明自己爱主的，最后不是累死就是累垮，就是抱怨的。因为你爱这样证明自己爱主，爱到最后剩下多少人？只剩下你自己一个人，像马大一样，有没有？我都曾经做过马大，我证明我爱主，爱主，爱主，最后剩下我自己一个。你要知道，当你越是要证明你自己爱主，像彼得，你有时候真的是靠自己的力量去侍奉，要证明。你要证明你的爱主的心，你当然不会依靠他的力量，对不对？你要证明我爱主吗？你的我大还是小？大。然后约翰是说，我是主所爱的，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我去到十字架底下，耶稣说你的看你的母亲，看你的看你的儿子。这个是谁？约翰。到那个 湖边，约翰说是主，彼得就穿上衣服跳下水了。所以到加利利湖边，特别到彼得受职堂，哇，特别有意思。一个证明自己我是爱主的，最后失败到三次不认主，然后一个说我是主所爱的，到最后甚至主说既然将来如何与你何干。约翰是这样给神特别安排，因为他是我是主所爱的，永远是一个谦卑受爱的。我告诉你，这两种心态，一个会接受我是主所爱的，我做不到啊，我还是要做了。这个是一种被爱所吸引的心态。另外，我是爱主的，呵呵，永远是要靠自己，自我中心。所以这里有两种心态。然后彼得曾经在那个耶稣给他天国钥匙的时候，记得吗？在那个以色列有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有你到那边有去跟我去过的，我都给你讲这个故事。街边耶稣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要是天父指示你的。彼得说什么？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耶稣基督很高兴，转过头 给完天国的钥匙。耶稣说我要被杀，三天后复活。彼得说主啊，这事并不临到你，很有我的意思。然后耶稣骂他，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在我们一生中，我们爱主有多少时候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耶稣没有否定他的爱，耶稣也没有拒绝他的爱，耶稣只是提醒他，你的爱不能绊倒我。耶稣真的给他的爱有点摇动了，所以你发现你软弱的时候有人同情你，他越同情你就越软弱。是的，天父不对，你看我多可怜，我侍奉到这样，那些人还出卖我，还绊我的脚，对不对？所以你侍奉比较侍奉多经验，要给人出卖过，你发现走啊走，走啊走，剩下你一个，有没有？阅历，走啊走，走啊走，剩下你一个在前面冲，所有人包括之前呼召你的都不见人了，人都不见了，对不对？我都尝过这个味道。但神很爱我们这种冲啊冲，冲啊冲，所以最后他选彼得，他悦纳的是彼得那种爱，不是说他做的对。我再说。体贴人的意思跟体贴神的意思，你体贴肉体就是死亡，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今天你们在这里的，包括翠萍的姐姐，你们这些这也许第一次第二次来，我觉得今天是个很好的时候，你要思想你现在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你是体贴人的意思还是体贴神的意思。你看你过去的侍奉，你要承认，我也承认，我把耶稣当作教主，教主来供奉，我不是把他当作救主带来我的生命中来帮助我。若是教主，你把他推出去的，你就把他当作一个使命的对象，教，宗教的教，教主。若你把他当作救主，你会把软弱放在他面前，你就是不行，你就是不能，你才需要他，对不对？很多基督徒洁净好了才需要悔改，洁净好了才侍奉，永远没有机会侍奉的，没有人可以洁净好才侍奉的，真的是只能靠着恩典，靠他怜悯，边侍奉边洁净。真的，我也曾经病得很软弱，如果说我生主的气，很多年前我说你先给我治好了，我才开始侍奉，再回头侍奉你，没门，挣扎了三个月还是不给你好，就好吧，我开始你给我侍奉吧，不侍奉比死更痛苦。所以一点点开始侍奉，一点点开始侍奉，后来突然间就好了，越侍奉越好，越侍奉越好。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在教我们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你首先要清楚耶稣是救主还是你的教主啊。若你要侍奉他，你不要忘记刚才那首歌，耶稣爱你。当你把事工把那个事工放在你跟耶稣中间，他会难过的，他会觉得你远离他。我讲一个，我从前我的牧师每天睡三个小时，很忠心，很爱主，但是主对他有一个意见，要我讲道给一个故事给他听。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仆人啊，每天跟着主人，每天早上就站在主人的房门外，然后主人很高兴，他到哪里，主人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主人就很高兴，觉得他忠心，就把工作交给他啊，一件一件交给他，后来还给他做家里的管家。然后他事情多了，他没有像从前一样的每天早上就站在门外，他开始两天来一次，后来三天来一次。然后主人发现他一个礼拜才来一次，甚至没有来，然后主人就去找他，你为什么现在没有来啊？ 他说你不知道我很忙吗？你不知道我很忙吗？你忙什么？你给我这个工作，你给我那个工作，你给我那个工作。主人摇摇头，很难过。我想问，这样忠心从前的使命的是忠心还是不忠心？他又是忠心，但是在主的眼光，主人的眼光，他忠心还是不忠心？不忠心。主人要的忠心是现在你站在我身旁，我随时可以差遣你，无论你有多忙，你要把谁放在第一位？主人。不是他吩咐你的工作，在主人口中的话是第一优先的，优先，所有其他的都要排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所以当你像这个仆人这样忠心，我告诉你，我的牧师就这样，我也像他也是这样，满手都是工作，满手都是工作。当主人要我做事情，我没时间，我已经满满了。所以一托生先生啊，就是那个小群教会的那个创办人一托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你要把手中的事放下来，因为你满手手中的事，你没有手能做神的事。所以说，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所以记得，你若现在排得满满的，连你自己都没有主权，你没有空下来，神没办法用你。若神突然间说我要你做这个事情，啊，对不起，排满了，下个礼拜吧。你这样对主说，你死定了，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若孩子小的，若孩子太小，每天都忙得不得了。早上 say hi daddy。跟天父说嗨耶稣嗨爹地就走了，整天都没有时间跟耶稣讲半句话，太忙了，很忠心。然后我今天讲这个是有感而发，我希望我们调整清楚，我们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是看你跟主的关系。我们要记得教会是从一个一个人 成型的。如果你不尊重你跟主的关系，你是个牧师，你也不尊重弟兄姐妹跟主的关系，你不关心的，真的，你关心是那个事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不要再证明你爱主了，不要说我是主所爱的。我一直说我是主所爱的，我是主所爱的，我是主所爱的，一起说，说一次，一二三，我是主所爱的。这样就死不了了。我是主所爱的，让主吸引你。所以当你是主所爱的，你失败，做失败了，做得不好了，做得给人骂了，我是主所爱的。求神帮助我们啊，我是主所爱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是我的引言啊，千万不要把耶稣当作你的教主。若你已经是这样的习惯了，把事工放在你跟耶稣中间，把它当作一个教主来服侍，你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救主来帮助你，你永远进不了爱里没有惧怕这种生命。你不担起自己这样把难担的担子担在自己身上，你还把别人带到这个重担里。我告诉你，当你真的爱主，感受主的爱，你不会不做见证的，对不对？你不会不爱他的。现在是问题是我们要太过喜欢去体贴人的意思，要表达我爱主，我爱主，我爱主，做一个不够，做两个。魔鬼说你热心就把你热心到忙，把你忙的死了，把你像那个仆人一样，一天两天三天都是在做主人从前吩咐的，现在不想去找他了。这个是一种把你在爱主的路上带歪了。小心小心，每天到主面前说，今天要不要跟昨天的那个指示，主说不要了，你今天给我做新事。阿们。神是什么的神？神是做新事的神。哈利路亚，因为他都给你做新事。然后我今天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这个问题，就是恩赐。 我们常常想的恩赐啊，我们以为是我们的才干。所以今天我要从我们要读的圣经，我们要从里面啊解决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恩赐。我们打开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啊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啊，我们先读这个圣经。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下，降在地上吗？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行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经文。啊，我们看看投影片啊，先看看投影片。啊，我今天要把前面的都带一下啊，前面的都带一下，我们能看看前面的啊，就是那个，对不起。好，第一张投影片啊，我们就指出刚才我们用敬拜的诗歌啊，耶稣爱你啊，然后我们说的基督的爱是教会合一的根基，基督的爱是教会成长的动力，基督的爱是教会得胜的力量。是刚才我前面人言讲的，你要体贴神的意思，你不要单单说你爱主，证明你爱主，你要学习做一个说我是主所爱的。神喜悦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的爱中，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若我们总是觉得我爱主，我付出给主，我忘记了实际上是主先爱我。没有人先给神让神亏欠他的，这个是保罗在那个罗马书十一章说的。然后今天啊，我们说这段一到十六节啊，我们一直都讲那个基督里的合一，讲教会啊。投影片这里看到如何建立主所喜悦的教会，如何建立主所喜悦的教会，在基督的爱中合一的教会，就是四章第一节到六节。第二是建立在基督的得胜上，就是刚才读那段经文七到十节。然后最后第三，建立在属灵恩赐的配搭上。你要建立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啊，我们今天会主要第二第三点，上个礼拜已经讲了第一点啊。然后啊，我们看经文，我们去看看圣经啊，我们去看看今天的圣经。刚才我读的这圣经你们有打开吗？有打开吗？啊，我们在这段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到十节，然后后面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就讲到五重职分啊。我们今天主要的是要提醒大家，第七节到第十节常常是我们没有注意的。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第七节到第十节好吗？啊，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个人的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行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个要充满万有的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同意吗？你们所说第一章说那充满万有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里是说什么呢？啊，我们常常会跳过这一段，对不对？ 前面是讲的哇，合而为一的心，一神众人的父，翘福众人之上，冠福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都是非常宝贵的圣经。后面是讲的五重执事，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我们通常都把这一段不知道讲什么的，就不看了。我们今天细细看看，这里希望表达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个人蒙恩，蒙恩就是蒙召，啊，神是照着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是量给你的，就是会把尺度按着你的信心，按着你的力量，特意给你的。恩赐是耶稣量给你的，这个一千，那个两千，那个五千，对不对？是他量给你的。最重要，蒙恩这个原文是蒙召。我在一开始第四章这个蒙与蒙召的恩上，就蒙召就是他给你命名，他贴上一个标签，你是一千的，你是两千的，你是五千的，意思说他是呼召你，把一个恩赐放在你生命中，放给你，才让你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同意吗？恩赐不是你求的，恩赐不是你要回来的，恩赐是他给你的，他量给你的。啊，记得这个是耶稣已经有一个心意要量给你，所以你求恩赐的时候，不是说啊，我看到他有方言恩赐，我要方言；我他有治病恩赐，我要治病恩赐。你可以渴慕，但你不可以要求。你听懂我说什么吗？你可以渴慕恩赐，但是你不可以要求，更不可以比较，不可以比较。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恩赐是叫基督量给个人，啊，量给个人的。所以后面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恩赐有什么特色呢？这里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先掳掠仇敌才有恩赐给你呢？他要掳掠仇敌什么意思呢？就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升到二重天，你记得吗？二重天，一重天是我们的天空，二重天是仇敌灵界的天空，三重天是神所在的那个无限的一个灵界。所以耶稣掳掠仇敌，仇敌在哪里？在希腊，在那个犹太的信仰，他们认为二重天是魔鬼的大本型，魔鬼的大本型啊。耶稣是升到这个二重天，打败了魔鬼，把所有魔鬼掌控的这个灵界的力量，他一次过收回来啊，这掳掠的这个意思，然后把这个恩赐带回了三重天，要把这个恩赐掌权赐给他要给的人。所以耶稣是已经得胜了，把仇敌的大本型都打败了，然后他把这个恩赐赐给人。所以恩赐是属灵的，恩赐是属灵的，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恩赐是超自然的，恩赐是超自然的。然后这里第九节第十节他说啊，他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行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啊。这段要讲什么呢？我刚才举了彼得的例子，是要告诉你，我们今天侍奉大多是用人的才干，对不对？你的性格，按你的性格来分配。你的性格是外向的，可以去传福音，这个是你的恩赐。我们是不是这样说的？你比较内向，你的恩赐就是治理的恩赐。按我们的天然人来分配恩赐，我想问这个对还是不对？按你的天然人的性格，你能做的事情来说，这个是你的恩赐，我想问对还是不对？不对，但为什么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你用你天然人的性格 做到了你会骄傲，因为这个是你的我喜欢讲话的啊，我到台上我有口才，口才就是恩赐了吗？不是，有些没有口才的，比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美娟，国手美娟，他们都比较内向一点的，但他讲话有时候很有力量，对不对？所以告诉你，神会用不同性格的人，就他把那个使命，把那个恩赐放在他里面，他就能做到那个事情，同意吗？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过去是以人本，没有这段圣经去解释五重恩赐，后面是他所赐的，是因为他得胜了仇敌，他已经打败了所有灵界，所以他要把属灵的恩赐给你。但我们今天不要属灵恩赐，不跟随圣灵，因为太危险了，不知道带我去哪里，方言不要。我说我传统教会，我从前也在他们当中，手摇不要。我当年去神学院，他们举手敬拜，我把手这样收起来，我们当年是很怕的，因为真的我们有很多传统帮我们拒绝属灵恩赐。我教会讲灵修，都要说我不是灵恩派。这样的谨慎安全神学把神赶走了。所以教会就有很多人的才干，人的才干。比方我曾经这样说的，我们每年有一个冬令会，我的牧师就会出来呼召弟兄姐妹去参加，哇，拼命的拉这个见的儿子拉拉拉。然后我发现每年这个冬令会都让很多人生命得福星，但是我看到他是这样的，我们要海边1000个人一起用力兴起那个浪，努力努力，你1000人在海上能不能弄一个浪出来，可以不可以？在海边用1000人的力量能不能把一个浪推起来？不行的。但是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很忠心，每年都拼命去拉人拉人，这个是忠心，但是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我们顺着那个海浪，对不对？滑浪。那不是让我站在水里拼命的抵挡那个浪，兴起那个浪桥。我觉得我都是这样侍奉的，累不累？你推水抓水有什么后果？水就没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是用人的力量去侍奉主，还是你真的顺着那个海浪，所有人顺着那个海浪去，借着海浪的力量去推倒一切的阻挡，你是哪一种？你是顺着海浪，还是你自己靠着人的意志、人的计划去推动另外一个浪？你是哪一种？问问你自己，你是哪一种？如果你是跟我牧师一样的忠心，好像人用人的意志、人的方法去建立教会，人手建立的施安，最后我告诉你，人自己靠自己力量建造的，就归荣耀给谁？给自己。真的，你不能不骄傲的，你没可能不骄傲。我拼命做了，你说我没有骄傲，你试试看，有一个人批评你，啪，哇，跳起来了，对不对？有人在你所做的事情给了一个不好的评，劣评，你都差点生气到要命。若你只有这样的反应，我告诉你，你就是靠自己的，你是靠自己，所以荣耀是归给你自己。但是若你真正的靠主，你要从今天要重新回到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也许是你没有的，属灵的恩赐是你完全没有这种性格啊。我待会分析到那边，在美国大复兴曾经有一个牧师，他是超近视眼的啊，所以他的眼镜很厚，时光隧道的，然后他看字戴着眼镜都看得要这样看的，这样看。他每次讲到都是在读他的预备的讲章，人也不看了，读完就完了。 这样的讲道，这样的性格能带来复兴吗？能。大家讲到讲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他都一直在读，一直在读，一直在读，台下所有人都像在地狱，差点要死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因为他们的城市就在索多玛，就叫做索多玛。神感动这个牧师，就预备了这段圣经，他是很有灵力的，有一种人他有教导的恩气，他读圣经别人都感觉给高莫的，就是单单读，他单单读那个讲章，圣灵同工，所有人在地上滚来滚去哭啊，有些怕得要死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哇，我也希望这样，对不对？所以重点是你靠什么力量？是你靠自己，还是真正与圣灵同工，在靠圣灵？所以我今天我读完这段圣经，我突然间很大的悔改，原来恩赐真的是属灵的，恩赐是耶稣掳掠的二重天，然后去了三重天的时候，把恩赐再给我们，所以耶稣随时可以穿过二重天的，因为他已经打败他们，耶稣已经得胜了，对不对？耶稣已经得胜了，所有恩赐现在在他手中，撒旦不能拦阻的，权柄在他。但为什么我们没有恩赐？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那么大的恩赐，打败撒旦的恩赐？为什么？我在说这个跟你的能力没关系的，是跟他的意志有关系，对不对？是我们没有这个想要，我们没有求他按他的旨意把恩赐给我们，我们也没有求属灵的恩赐，我们只求神用我有的，用我有的，对不对？刚刚侍奉是这样的，把你最好的献给他，他不能停在这里了，因为你只是做到你最顶的，你的能力，你应该要求一个不是你能力所达到的，这个才是真正属灵恩赐，同意吗？啊，所以教会是要建立在属灵恩赐上面，不要只是满足你的性格，你的力量，你要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简单来说，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得胜，基督已经得胜了，你现在他已经把那个敌人的那个总部破坏了，然后现在地上的我们就像一场战争，他们的国家已经失败了，总首都已经给占领了，但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有些山头，有些地方也要派陆军去占领，听懂我说吗？也要派陆军去啊，一个土地一个土地，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去把那些散兵啊赶走。事实上你应该很容易打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总部已经没办法管这些下面的，你只要求你在那个得胜的大军当中，你往前去处理这些，直到你们的大军来了，把那个政治管理卸下来。我们今天基督徒就建立在基督的得胜里啊，所以耶稣已经得胜了，阿们。现在信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得胜？你有没有相信这个得胜？本于信，以基于信。耶稣已经得胜了，你听懂这句话吗？现在是你要汲取那个灵界的力量，属灵的力量。你要知道灵界打不过你的，只要你真正是汲取了耶稣给你的力量。所以有首诗歌叫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哎、这首歌、啊、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啊，这首诗歌是啊，基督已得胜，有两段，一二三。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再来一次，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回到2000多年前耶稣里复活那个清晨，我们也回到那个50天以后你升天的时候。主耶稣，你在复活的时候已经打败掌死权的魔鬼，有很多圣徒都复活，然后你在40天以后你升天的时候你说你要去德国，然后你要回来接我们。当你升到天上，我们现在求你给我们看到你如何一道光从高天下来，如何你到二重天，如何让所有的仇敌魔鬼看到你就惧怕。主耶稣，你已经得胜，你现在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主耶稣，你穿过二重天，把你的权柄宣告，二重天都属于你的，所以魔鬼也丢到地上来。主，我们也相信我们要征战，我们要从三重天看下来征战。求你与我帮助我们，你已经得胜了，你随时可以穿过二重天。求你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里面，你随时按照我们的祷告，你可以把三重天的光带到地上来，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带着这种属天的能力，属天的荣耀，能在地上发出三重天的光来，发出三重天的力量来，仇敌不能拦阻你，只要我们奉你的名，仇敌已经没法拦阻。主啊，只是我们当我们失去信心，只当我们活在地上，以地上这个一重天的力量来侍奉你，我们处处受到魔鬼的拦阻，我们用自己的体贴人的意思、人的力量、人的想法来侍奉你的时候，我们处处给魔鬼欺骗，他的诡计让我们不用属灵的力量。今天我们在这个真理里面，已经掳掠仇敌，把一切的属灵的恩赐要赐给人。主啊，我们但愿现在跟我一起祷告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等候你要把属灵的恩赐给他们，是真正属灵的恩赐。求你从三重天现在把这个恩赐，你2000多年前掳掠的这种恩赐现在赐给我，给我们有这样信心，相信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有荣耀了。仇敌面对真正的属灵恩赐是一定会失败的。主，我求你让我们今天既然在这里听到这个掳掠仇敌的真理，你是降下由升上去掳掠仇敌，让我们不再给撒旦欺骗，不要再用人的力量侍奉你，处处受到灵界的压制，让我们真正到你宝座前，透过耶稣你给我们的圣名，我们能到父的宝座前，也常常让三重天的平安带到地上来。求你今天让这几节圣经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的是属灵的恩赐，真正属灵的恩赐，是三重天耶稣掳掠二重天得来的恩赐。我们不要再用人的力量侍奉你，人的力量没办法建立真正你喜悦的教会。求你今天 要我们再次谦卑在你面前，我们要真正属灵的恩赐，求你怜悯我们过去的失败，怜悯我们过去没有像保罗一样用你的力量来侍奉你，求你怜悯我们过去用人的力量常常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的自己的给魔鬼攻击拦阻的那种经验，求你除去我们的惧怕，因为神爱我，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是无条件爱我的，我要进到爱里没有惧怕。求你今天把这种关系、这种恩赐、这种信心赐给这里每一个人。谢谢你，祝福我们从一个新的眼光去看什么叫属灵恩赐，然后我们再去看你给我们教会五重的职分。我们今天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有你听懂我说话吗？我们过去的属灵恩赐就是手抖啊，头麻啊，祷告治病才叫属灵恩赐，不是。真正所有要建立教会的能力应该是属灵的，否则你就在建立一个血气的一个架构，最后人手建立的是安，不是神建立的是安啊！我在说这个不是神不悦纳，神也会按照你的信心你的程度，他过去是悦纳这种现象最好的。我不要说你们过去错，我也没错，但现在今天你们不好意思，你们听到这个真理，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用人的力量侍奉主，因为你不知道，没问题，你知道了，你就要悔改，阿们。所以我们待会现在要看的五重职分，五重职分，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啊。我看看我的投影片啊，我要告诉你，从这个基督得胜的观念、属灵的恩赐去看今天教会的恩赐啊。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经文啊，五重职事啊，五重职事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如何用五重职事建立教会？第一点 ，A， 五重职事是属灵的权柄，不是一个性格。五重职事是属灵恩赐发挥的岗位啊，是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为目标。五重职事不同的职事恩赐的牧者会带来不同类型的教会。这个是我下面啊讲了三个题目啊，希望我们能慢慢细听。五重职分，他为什么不是说五重的恩赐，而是五种的才干？这是跟你的才干没关系的。我想说，从前我们在传统教会，你是使徒性格的，比较创立的，你就是使徒恩赐；你是爱心的，就传福音；你是祷告的，就是你喜欢安静的祷告，你就是先知恩赐。我想问这个对不对？对还是不对？伟伦，对还是不对？你认为这样按性格分配对还是不对？没法讲话，你只能说对还是不对？好，我打开啊，不对 ，OK， 啊，我也打开，应该没有人再加入了，应该可以，有些我要打开，他讲完话可以关啊。伟伦，你可以打开你的画图，你认为对还是不对？啊？
不对呀、啊，不对、啊
嗯。为什么不对？
不对。
我知道为什么不对。
性格怎么可以跟用性格？
就是。用性格来分配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恩赐，这个是对还是不对？我从前我们是这样做的，真的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我翻这个圣经，我突然间觉得错了。 像我刚才说，使徒恩赐就是建立教会、创办教会，不一定是那种像保罗这样的，不一定的。巴拿巴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巴拿巴也是使徒恩赐创立教会，对不对？所以使徒恩赐对神去影响那个世界的，不一定是很外向的，不一定。他只要有信心，对神有绝对的顺服，要神给他权柄，权柄。所以使徒恩赐是一个权柄，是神呼召你去的，要你去做那个事情，然后你是去把神天国的文化带到那个地方。所以要知道使徒恩赐，使徒啊，不是一个性格。我过去以为是性格，我觉得我是使徒，你们都说我的是使徒性格，但我不是，我是使徒恩赐。但是我在说后面还有几个嘛，对不对？还有那个先知，还有那个传福音，还有那个牧师和教师恩赐啊。我年轻的时候比较有使徒恩赐、传福音恩赐，五个都有呵呵啊。现在我比较有牧者的恩赐，但是你发现不同的恩赐，这个不同的是一个岗位，神给你一个角色，给你去运用你的恩赐。甚至你没有这样的性格，但神可以用你的。比方传福音，传福音啊，不一定是很有爱心的才传福音的。有些人他真的很会爱主，很会讲神的荣耀。唐崇荣牧师，我想问，有听他讲到吗？唐崇荣牧师，听过吗？他有没有传福音恩赐？有没有？他有没有爱心？觉得没有。开玩笑，他不说话就很凶了，你跟他讲话都有压力的，你怎么可以说他是有一个爱心才可以就传有传福音恩赐了？传福音不是恩赐，是个权柄，看到他就怕了。但他又唱了首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所有人就下来了。这个是传福音的恩赐。对灵魂很有负担的全凭的恩赐，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分两面去讲到这五重之分，一个是超自然的部分，一个是自然的部分。某些人的性格比较倾向于某一种职分，他追求这个职分比一般人容易，他不代表他可以做到。有使徒性格的，开创性格不一定有使徒那个权柄，他不一定是使徒。很多冲动的人，像我中间冲动，像彼得，不一定是使徒，只是撞板的、闯祸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一定说那些冲动的、主动的、热心的就是使徒恩赐。这个是我们过去传统，我们福音派的时候，我们错了，真的错了。实际上这个是属灵的恩赐，应该怎么求？祷告，祷告有负担，我愿意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没有基督徒的地方传福音，这个就是使徒呼召，你去创立教会。也许你用爱心，你用教书啊、教导恩赐去建立教会，你是使徒的呼召，神就给你使徒的权柄，对不对？啊，我现在要搞笑一下。五重职分，我想问，在现在主流教会，他们有没有使徒？没有了，又没有使徒，然后没有什么，没有先知，他们不接受先知，他们剩下传福音，然后牧师和教师，然后传福音不是恩赐，是责任。现在只剩下我只剩下教师、牧师和教师，对不对？啊。牧师主道的，牧师恩赐不是性格的，教会就是幼儿园，牧师安慰啊，你们不用做那么多安慰，你们还没有达标，安全。牧师主道的教会弟兄姐妹都很软弱的，给爱到什么都不敢做了。然后教师主道的，教师恩赐的，主会分辨这个错，那个对，这个错， 那个对，怎么会说别人是异端呢？所以教师恩赐的教，这个牧者会把教会变成主义学，变成查经班，变成研究的，他们只会说不会什么，不会做。教师恩赐的，我在说普通教师圣格的牧师，所以带你去读神学，带你去查经，很开心的给你们去查经。他是一般执行力有问题，他不会带你去冲锋陷阵。然后那个牧师恩赐的也会让你安全安全，给爱给爱，彼此相爱爱爱爱。然后教会好像现在的主流是这两种，很小。牧者是传福音恩赐的，那传福音失败率太高了，传福音失败率太高了，所以一般在教会做牧者的，他们都怕传福音，对不起啊，怕传福音。所以现在教会没有使徒恩赐，没有先知恩赐，没有教师恩赐，没有传福音恩赐，这样的领袖比较小，啊，教会都需要仆人，就是牧师。啊，要是教师，我说主流教会啊，但是一般教会都很少有这三种，所以现在我要讲到啊，恩赐五种，但是如何分辨这个恩赐，恩赐啊就是使徒的恩赐，使徒的职分，我在做使徒职分，就是为神创立教会，是为神把天国的文化，进攻一个地方，建立天国的文化，神的国降临，这个使徒恩赐，像彼得、雅各、约翰，那十二门徒、十二使徒，他们是使徒恩赐。啊，我在说使徒，他是说罗马帝国的时候，使徒是那个将军已经得胜了，然后他带着那个王给他的一个特别的使命，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省份，那些打败的地方，他们把罗马的文化、罗马的那个。那种带到当地，这个叫做使徒啊，建立那个什么歌剧院啊，建立那个三温暖那个刷拿入师，就是建立一个顶层的文化，把那个当地那个上流社会的人变成罗马人，罗马文化，这个是使徒。今天神要我们基督徒有使徒恩赐的，就是领受这种从天上来的天国的权柄，天国的文化来影响那个地方，这叫使徒。所以说极长的使徒，就把一个天国的一个文化带到那个你所做的这个极长。使徒是影响当地的，把天国那种观念、那种价值观影响到那个极长，这个叫使徒。另外，先知啊，先知恩赐的就是祷告、领受异象，要听神的声音，听神的话语，信神话语，传神的话语。然后传福音的就是带人信主，看到世界末日的异象，然后很大的负担传福音啊。他会看到别人没信主，他哭啊，他你信主耶稣爱你，眼睛泪都出来了，这种叫做传福音的恩赐。对灵魂很有负担，所做的一切为要得人，总要救些人。在有律法的人当中，我就有律法的人；在没有律法的人当中，就没有律法的人。他们总要救些人。若你是这样，你就是传福音的恩赐。然后刚才说的牧师就是爱心，牧师是不能发脾气的，就代表耶稣的怜悯，代表耶稣是一个好牧人啊。然后那个教师讲话很好听，别人很喜欢他，讲话很有条理，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呵呵，听得都开心的不想去做事了。呵呵五重，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教会有五重职分，就是需要有这五种的牧养的那种岗位，就不没有五种就不平衡。没有这个五种的岗位恩赐发挥啊，教会会出问题。比方教会只有使徒恩赐，有没有见过一些教会牧师很有使徒恩赐？有没有？他总是跟你讲事工，总是叫你去去去 去去去，很有动力，很有 charisma。 我想问，这样的牧师很有吸引力，对不对？但是有什么问题？牧师只会做，哇，冲啊冲，爱主，我们一起冲，建立一个分堂，再建立一个分堂，弟兄姐妹会怎么样？累死。我告诉你，若牧师只有一种恩赐，使徒恩赐，他只会对国度忠心，他看不到你，也看不到自己。说使徒恩赐的牧师会建立一个职堂的教会，会建立一个事工的教会，这个是使徒恩赐的牧师。要第二种，就是先知恩赐，只有先知恩赐的牧师，就整天祷告。你问他做这个事好不好？我们祷告，然后他去追意象，追意象，常常觉得哎，这个月应该是这样，走啊走，突然间又拐了这边，追着意象，什么都不能决定。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我告诉你，不是不好，但是先知恩赐的牧师，就像教会只会祷告，有时候会变来变去，没有那种落实的，因为他的恩赐就是祷告嘛，他的恩赐就是允许神来改变他的想法，这也是先知恩赐。若你跟着先知恩赐的，你就会发现不断追一项，不断追一项，这样会什么问题呢？这不只会说，只会想，很爱主，很享受主同在，但是却不够动力去落地。先知恩赐就是寻意象的啊，所以教会整体不注重事工，教会整体也不注重爱心去帮助人，注重好像收道员一样。我想问，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错啊。所以最后全福音的恩赐，全福音恩赐的牧师，就像我从前认识一个牧师，是真信信会的，很会帮助，很为老人家去看病，他会去看他的，再去帮助他去看病，很有爱心，还有带很多不信主还没信主的过来。通常这样的牧师不懂得培训，有爱心关心，却忘记了培训。所以全福音恩赐的人，眼睛不在教会里，眼睛在哪里？在外面。我有羊不在这圈里，我要去领他们回来。所以教会里面就会怎么样？乱。若你是牧师恩赐啊，全福音恩赐的，你就找几个教师，然后牧养恩赐的，然后那个牧师牧养恩赐，教师教导圣经的，使徒恩赐的来创立的，你只是做全福音就好了。要找一个祷告的先知代祷者帮助你。所以我们需要五重职分啊，所以牧师要你要分辨你是哪一种恩赐，你是哪一种呼召，就是神呼召你做使徒的，你有五种的职分的性格，你都只能做一种，听得懂吗？因为你真的只有需要专注你的神，神叫你做使徒，你要把其他的传福音啊、牧师啊、教师的恩赐放给别人做。若你一个人做五重，有什么问题？我又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女的，好厉害，一个人做了五重职分，所有事工都不放手，自己一个做。我告诉你，你做一种有100分，你做五种每一样都是20分。最后伟大不掉头，对不对？你做一个你可以100分，你做五个你最后会累死。然后弟兄姐妹等着你，都 stand by， always stand by， 他像慈禧太后一样的，所有人等着他， 还怕做错了。因为他做那么多五重职分都一个做，最后他兼顾不了啊，错了他也受不了，他就发脾气了。我也做过这个人，恩赐多就会遇到这个陷阱。没有专注神的岗位，若神给我是要做使徒职分的，我就专心去发展宣教职堂，把其他的交给其他同工作。五重职分，五重职分不是单单一个恩赐， 五种职分是个岗位，是教会需要的五种牧养的岗位职分，五重职分。曾经做一个插线，从前我在一个营会，我五种都分数很高，从性格上我五种恩赐五种职分我都能做，当然我当年也是五种都做了，最后把自己累得 burn out 所以我今天亏欠大家，我若不是失败过我不会这样跟你讲。你再就算你比我厉害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要记得用 五种的做，你就是在用人的才干在做事情，你真的要求神给你专心求一种权柄，神也许今天在这个时候要用给你使徒权柄，你就专心做使徒权柄，但有一天神要你做用全凭的权柄，你就去用全凭的权柄跟其他同工配搭。这五重职分是要让位给别人的，要让别人都能起来的，好不好？听懂我说了吗？是真的是属灵的恩赐，不能偏着一边。还有最后五重职分最后是要建立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当你五重职分，我要训练我成为一个超级伟人，我要证明我是爱主的，我五种都能做，哈利路亚，这样就错了，对不对？然后你就熏到了所有人陪葬，你熏到所有人陪葬，当你这样认识，所以神不需要你熏到，神要你建立别人的生命。所以在第十二节，五重职分是神赐的，然后他说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不要常常熏道，有熏道者的心智，有建立别人生命的力量，这个才是神喜悦的。阿们。若你的侍奉只是证明你忠心，证明你爱主，像我从前一样，你很快会跟我一样侍奉到爆炸，呵呵，侍奉到累垮了，侍奉到心中疲倦。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你要建立的是肢体，建立是成全圣徒，让别人的生命分别为圣，你要建立是神整体的家。我最后要讲一个事情，我就要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挑战。就是当你在教会里你只希望去建立你自己的生命，你觉得你很厉害，一个在前面冲冲冲冲冲，好像一个 puzzle，你这个一块扩大了啊，我厉害了，你看我这个小 puzzle 我变大了。而当你觉得自己好成长啊，好爱主啊，好热心啊，我说这个一副 puzzle 啊，有一个小 puzzle 放大放大放大啊，好像你比所有都厉害了。然后神要怎么做？神说你要回到那个位置，把你自己压压压压进那个 puzzle， 这是一副 puzzle， 它一个小块，小小 puzzle 一块，它放大了，好像我从前我把自己成长了，我比众人都厉害，我好像这个小 puzzle 突然间变大了，后来我发现神来把我塞回去，塞回那个位置，他说你要跟所有人配搭才成为一幅图画，你要收把谦卑，你要把自己力量收起来，你要温柔，你要等他们一起来成长，你不要一个人冲在前面，要塞回去了。每当我成长的一个有点加油站要把我塞回去，每次塞回去都很痛苦啊。神说你要等别人一起成长，你不要一个人成长，你不要一个人冲在前面，我要是整体成长，你要成长可以，你带着别人一起成长，你可以走在前面带领，但你要帮助别人成长。若你只是顾着你成长，你再成功我都不要，因为你存在就是要成全 圣徒，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阿们啊，所以有点像我从前一样热心，你应该知道我讲什么。一副 puzzle， 一副那个拼图啊，拼图，一个拼图小拼图放大了就不合用了，对不对？啊、要变回小，塞回去。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恩赐是属灵的，是个权柄。恩赐不是单单为着建立你自己，恩赐是属灵，是神给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大家，这是我今天的投影片最后的一个投影片。啊，你的性格无从即是于你，你的性格倾向哪一种属灵的执事呢？是使徒呢？是先知呢？是传福音呢？是牧师和教师呢？你是哪一种？你的性格倾向哪一种？然后你渴望渴慕哪一种建立教会的执事？若五种，你觉得你优先希望神给哪一种给你？我在说是你祷告，神现在环境有需要，你愿意神给这种恩，你愿意担当承担这种职分，神会给你同等的恩赐。我在说你的性格不会影响这个职事，只要你愿意承担这个职事，使徒职事、先知职事、传福音、牧师和教师，是神感动你的，是神呼召你的，你也渴慕的，神会给同等的恩赐给你。最后你会如何求神赐给你相配的恩赐呢？第一个，你的性格，你是外向的、内向的，你是喜欢爱心牧养的，你喜欢对灵魂有负担的，你喜欢祷告的，你喜欢教导的，你是哪一种性格？第二是你渴望喜欢，就是你做那个侍奉你会很高兴的，你很喜欢的，你常常觉得做职堂啊，做这种做创立的，你会很喜欢，你觉得神也在用你在这方面的恩赐，神常常用你，就是你做那个侍奉做那个职分的时候，你非常觉得神让你成功，他也用你，让人得益处，神得荣耀。然后第三，你会如何求神赐给你相配的这个属灵恩赐呢？就是说当你的性格不配合这个神要你做的这个事情，不想做啊，你是一个没有爱心的，神放你在牧师这个位置，你怎么办呢？你要知道这个是属灵的恩赐，你求神给你这个权柄、这个力量、这个属天的能力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今天最后跟你说，你要祷告求神在灵里给你，在灵里给你啊！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只有两点。第一个是属灵恩赐是神赐给你的，是属灵的，是耶稣掳掠了灵界，要被一个灵界的力量给你，魔鬼不能拦阻这个力量的。第一个已经得胜了，耶稣现在是你不知道，因为你在侍奉里面用人的力量常常觉得恩赐开展不了了，然后那个事工侍奉开展不了了，出去受压，因为你是用人的力量在做事情，你没有碰到真正属灵的权柄。然后第二，我讲的是职分，是属灵的，这个是神赐的属灵的职分啊，执事啊，里面是有不同的恩赐配搭的，那种恩赐是属灵的，不要只看你的性格。我再说，你没有这个性格，神也可以用你。阿门啊！所以一定要在灵里先领受神的心意，然后你才能做到的。亚比斯祷告扩展我的境界，他的公式是这样的。我的愿意，我的软弱，加神的旨意，加神的能力，就是我的境界。不是你的能力、你的学历、你的家庭背景、你的教会背景、 加起来是你的境界，你的影响力，不是。完全跟你没关系，只有跟你的软弱有关系，就是你的愿意，你的软弱，要算你的软弱，要加上神的旨意，加神的能力，是你的影响的范围，你管理的范围。听得懂吗？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的属灵的恩赐，是超自然的，不是自然的，啊，是超越你有的性格。只要你清楚是神呼召你到这个位置，你清楚这个 calling 这个呼召，你说可以吗？真的吗？你看看这个第七节到第十节，耶稣已经掳掠仇敌了，灵界的力量已经预备给你了，你为什么得不到？因为你没有让圣灵有足够的时间动工在你里面，同意吗？所以我们最后，我希望我们有一首诗歌结束，祈求赐恩赐的圣灵，赐恩赐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做赐恩的工作。弟兄姐妹，我知道你爱主，跟我一样，你也希望证明你爱主，但是若你不像约翰说我是主所爱的，你没办法说我是靠圣灵的怜悯，靠神的怜悯，靠圣灵的能力去侍奉，你没办法进入这种真正的属灵的恩赐。求神帮助我们把天然的力量放下来，进入圣灵的恩赐。我们一起来敬拜。愿你浸泡在这个圣灵的运行里，看着这个视频，我们不单只需要力量，需要他的气势，仿佛把我们带到三重天。看着这个图片，像一团火，一个火鸟飞进你的心里。主的圣灵，愿你停留。我有天一定要浸泡在圣灵里，我们愿意领受这个属天的权柄，属天的恩赐，完全属灵的能力。主圣灵啊，求你来，主圣灵啊，求你来，把耶稣所掳掠的赐给我，让我进入那个不一样的高度，进入那个真正属灵的恩赐。愿你停留，温柔甜蜜。我们愿意停留，愿意圣灵来停留。现在我们需要你的气势。我们有的还不够，主的圣灵啊，愿你停留。我有甜蜜的圣灵，圣灵啊，请你来，温柔的圣灵。旋风来运行，风烈火来炼金，如同鸽子来降临， 请留时到我们里，请留时到我们里。哦，摧毁一切的拦阻，如烈火炼尽我所有的污秽，如同鸽子来降临，请留时到我那里，请留时到我那里。来，圣灵来，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的眼睛，看到你要给我那个真正属天那个权柄和能力，是何等浩大的，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超越今生来生，要胜过一些仇敌撒旦的拦阻的能力。愿你厚重你的荣耀，圣灵的荣耀降下来，在这里，现在，现在，愿你厚重你的荣耀冲进涌进我的灵，在这里，愿你厚重你的荣耀向你来显，在这里愿你厚重你的荣耀向你来显，在这里哦，圣灵啊，连出三重天的光下来，圣灵现在把三重天上的光光柱下来在我们当中，在这里，圣灵啊，彰显你的荣耀，厚重你的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啊，荣耀，荣耀啊，哦。在这里，哦，厚重你的荣耀降临，爱切在这里，哦，你厚重全空来隐形，如同烈火来炼证，如从烈火来炼净，如同鸽子来降临，停留直到我满意，停留直到我满意。哦，圣灵啊，如同远东来隐形，如从烈火来炼净，如同鸽子来降临，停留直到我满意，停留直到我满意。你渴望这样如鹰展翅上腾的充满吗？你愿意奔跑不困倦，行脚不疲乏的侍奉啊，主圣灵现在要把这种高度赐给你，停留直到我满意，他要停留直到你灵里满溢圣灵的大能。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愿意，我们今天愿意在你灵里，在你的灵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愿意，现在，现在就愿意，在你灵里，我们愿意接受这样超自然的充满， 上帝，我们愿意接受这种超自然的充满，愿你来充满我，来充满我，圣灵，我愿意。哈利路亚，圣灵，我预备好了，求你提升我的高度，让我知道我所有的不够，我需要你的气息，我需要你来像旋风吹倒我心中所有拦阻，我要接受一点真正属灵的恩赐，真正属灵的属天的力量来运行在五重其分当中。主的圣灵，愿你提领，弟兄姐妹的愿意呼求吗？求神除去你的拦阻。我们现在用几分钟默想，进入灵的火，进入灵的光中。只是问一句话，你们预备好了没有？你愿意让位给圣灵吗？他如同旋风运行在你心中，他如同火焰，圣灵现在如同火焰要炼尽所有的污秽，他要像一个爱的鸽子，平安的鸽子要落在你的心里，他要平安与你同在。现在 right now， 圣灵如同鸽子，要给你一个爱的身份。哦，圣灵要让你知道，你本应浮在属天的高空，你却不知道这个真理，所以现在愿意停留在你里面，泡在属天的光中，泡在属天的光中，温柔甜蜜的圣灵。哦，我们需要你的气息，来打开你的心，接受圣灵给你属天的气息，属天的灵气。我的圣灵愿意，圣灵认识你是谁？圣灵说我等候你打开心门，等候了几十年，今天我也把这个真正属灵的恩赐，三重天的属灵恩赐赐给你，因为你所有的不够。如同旋风那运行，圣灵，我愿意让位给你来。如同烈火来临起，圣灵，求你来动工。如同鸽子来降临，停留直到我满意，停留直到我满意。如同旋风来临起，如同烈火来见你，如同鸽子来降临，停留直到我满意，停留直到我满意。 同旋风来云溪，如同烈火来炼金、啊、如同歌词来降临，停留直到我满意，停留直到我满意。主圣灵，愿你在我心中掌权。主圣灵啊，开我的眼睛，看到你在整个宇宙掌权。圣灵啊，这里开我的眼睛，看到你在遍地都掌权。圣灵啊，让我看到你是昔在、今在、也要永在的全能者，你永远掌权。圣灵，对不起，我们过去不认识你，我们本来应该承接耶稣的得胜，领受属天的那个权柄，领受属天三重天的属灵的大能，我们本来侍奉就应该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的。求你赦免我们不认识你，不明白你，不知道你。谢谢你从来没有嫌弃我们，嫌弃我们小心，嫌弃我们没有那种愿意的心，也没有嫌弃我们的骄傲。谢谢你赦免我们。今天我们到你面前来，愿圣灵你开我们的眼睛，真的看到那个三重天上耶稣掳掠仇敌要给我们的那个恩赐，就让我们知道这些恩赐我要站对了这个使徒的职分，什么的五重的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成全教会的职分，让我们知道这些恩赐不是要给我们显扬我们自己的名声，这些恩赐是要我们站对了职分，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求你除去我们过去的骄傲，赦免我们的小心，赦免我们的无知，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悔改，在你的灵里悔改，在你的灵里看见你要给我们那个新世界的蓝图，未来新的侍奉的蓝图，除掉我们所有的骄傲，让我们真正与三重天的超自然的那种恩赐同工同步，与圣灵同行，与天使同工，与圣灵同行。谢谢你圣灵，你说我不要与你们同工，我要与你们同行，赐给你们喜乐，给你们平安，给你们轻省，因为我是你们的救主，我是使你们重生的，我们是你们得生命的，我是使你们得力量的，我是使你们有力量见证你们的救主耶稣的。圣灵，求你让我们知道你才是那个掌权的，你是成全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救恩的，让我们今天谦卑再去把教会放在你手中，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你手中，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宣告我是主所爱的，我是主所爱的，我是主的器皿，全愿照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哈利路亚主耶稣你在哪里，服侍你的也要在哪里，你说过的，若有人服侍你，你父必尊重他。哈利路亚，所以主谢谢你，今天我们愿意看着圣灵的大能进入那个真正属灵的侍奉，真正满你蒙你喜悦的那个侍奉，建立蒙你喜悦的教会，愿你得荣耀，愿你的天国可以无时无刻降临在你的教会当中，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